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奉你的名一同聚集。主啊，当我们分享我们当今世代的现象，我们真是惊讶地发现，主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。主啊，你经上也告诉我们，你事先把这些东西就讲给我们听了。等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你是神。主啊，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主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，都要应验。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格局，发生的这些事件，看到以色列的复国，这一些都在你的预言当中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敬畏。主啊，这也是我们心中满了盼望和喜乐，因为知道跟我们讲话的是谁，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毁灭是必然的趋势。主啊，我们唯愿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你保守属你的儿女，不沾染这个世界的潮，不与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同流合污，主啊，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认清撒旦魔鬼的诡计，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漂亮的话，我们不至于上当受骗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，打开你圣经话语的奥秘，使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使我们的心灵再得光照，再得供应，使我们在你里边生命再得长进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把我们的环境、设备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仰望在主的手中。愿主的灵在这里自由运行。主啊，愿我们的谦卑和顺服成为你赐福我们的这一个啊，是我们得着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内心，使我们成为一块好土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恳求，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好，弟兄姊
阿
妹，
门。
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啊，这个第20章，一直讲到了第26节哈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主耶稣最后一周啊，进入到耶路撒冷了。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，主耶稣在圣殿里边教训百姓的时候，那么这一些犹太人的民间的这些被尊重的人啊，祭司当中的头啊，祭司长，文士啊，到他们中间的神学这个神学家啊。民间这些被尊重的宗教人士，虔诚的宗教人士啊，这些法利赛人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撒都该人啊，就是这个祭司里面的祭司党的人啊，都是圣殿里边侍奉的这些立位族的这些人啊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在民间啊，这个在政治，在宗教里边，都是一些怎么说呢？就是高高在上的这些人吧，那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一同站在了试探耶稣而反对耶稣、想要陷害耶稣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悲的景象。所以上一次，当我们来看到第20章第一段啊，就是这一些祭司长、文士啊，并长老，那么这一些呢，就是代表着犹太人当中的最高的权力的这一帮人，知识界的这文士，对吧？这个民间的啊，这些长老， 也表示这些长老都是民间被尊重的、德高望重的这些人啊。大概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啊。然后呢，就是祭司长啊，那不单单是祭司啊，他是祭司长。那么他们来问耶稣，凭什么权柄来讲这些话、做这些事儿？那么他们不知道吗？也许他们不知道，可是他们也不可能知道，因为他们不想知道。所以当耶稣反问他们啊，这个施洗的约翰，他的权柄来自于哪里的时候，他们说不知道，他们是权衡利弊，怎么说都不对，所以他们选择了说不知道。那他们选择了不知道。大家，当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仗着什么权柄来行这些事之前啊，所以当他们回答说，于是他们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句号。按照正常情况下，下边是不是还有应该有一段话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他们说我们不知道。按照正常情况下，应该下边还有，对吧？下边还有什么？按照正常情况，如果当时我们是这些来问耶稣啊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？那么耶稣反问我们啊，施洗的约翰的权柄从哪来的？那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正常情况，
把问题问给耶稣，那么耶
哎，
稣
正
知
常
道
情
他
况
的
下
权
应该
柄。
问问啊，就是，哦，那你肯定知道对吧？那你既然知道，你给我们说说这从哪来的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求答案的态度，对吗？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答案，所以他们问耶稣的。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啊？这个问题的本身，他并不想求答案，其实他是想难为耶稣，因为他说从神来的话呢，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没法说啊，是吧？你从民间来的话呢，你从自己来的话呢，你就不具备权威性啊，是吧？所以他是为了来难为耶稣的，试探耶稣的，找把柄来攻击他的。而他们自己呢，根本就不想得到任何真实的答案，他们只想怎么样呢？除掉耶稣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耶稣就举了下边的这一个恶缘户的比喻。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变成了恶缘户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把上帝交托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宗教啊，所以上帝说要把这些葡萄园啊要收回来，要给比他们更好的人，而这些恶缘户，上帝要。除灭他们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谈到了纳税给凯撒的问题。那么主耶稣回答了，纳税给凯撒，可不可以啊？主耶稣的回答，可不可以？
应该的啊。
对，耶稣的回答是，你当然要纳税，对吧？耶稣说，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那么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，人的双重性，啊，人的双重性，这个双重性呢，就是人的灵性。和人的物质性的双重性， 那么犹太人这一些宗教领袖、政治领袖们，他们根本分不清这两个属性的互相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把这样东西呢都混为一谈，啊，搞不明白。所以当主耶稣问他们，约翰的权柄来自于哪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引导他们明白灵性和物质性之间的这个区分。其实接下来呢，主耶稣所做的啊，还有对一些事情的评论，就不断的在反映出这两个属性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治理之下，当然这个也是神所许可的，是在旧约的律法里边早已经预言了的。那么既然他们的肉体是在罗马政府的管理之下呢，那么保罗啊，也在他的书信里边也提到了，那么这一些官员、这一些军队、这一些的军警啊，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，是吧？他们也在修筑道路啊，管理城市。是吧？这个等等的这些的事情，就像今天啊，我们要不要纳税给政府呢？啊，是不是我们给教会奉献了，政府的税就算了？可不可以这样呢？不可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该纳税的还是要纳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秩序里边啊，我们在使用这个社会、国家提供给我们身体上、物质上的这个管理，我们要顺服在这个秩序里头，这没办法，这是人的，人有他的物质的部分，这个灵性的部分和物质的部分，它是两个所属关系，是吧？这个灵性的部分是不可以取代肉体的部分，肉体的部分也不可以取代灵性的部分，对吧？有人说我们祷告好像我们属灵的呼吸，那是属灵的呼吸，不是属肉体的呼吸。你不能说我祷告我就可以肉体不喘气儿，这不行，对吧？所以灵性该祷告的祷告，肉体该喘气儿的喘气儿，这是两个系统里边的事儿。所以主耶稣的回答，就是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，啊，神的物要归给神，这就是把肉体的问题、物质的问题和灵性的问题啊分开来看，各自有自己的所属，各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，啊，这是人的生命的双重性啊，就是我们的物质性和我们的灵性啊。这个关系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谈到啊，撒都该人。那么撒都该人啊，这个第20章第27节啊，撒都该人。那么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？啊，这些就是属于祭司，这个有人称为祭司党或者祭司派啊，这些做祭司的人，圣殿里边服侍的这些人。啊，那么他们以撒都啊为他们的代表啊，就是这个当时第一圣殿里边的时候啊，这个祭司啊叫撒都。那么后来的人呢，特别是从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虔诚的人回来以后呢，他们为了正表明啊他们自己是祭司的这个所属关系的这些人啊，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撒都该啊，所以这个撒都该人啊，就是在圣殿里边 这个做服侍工作的这么一群人啊。那么圣经上说，这一些人呢，说没有不活的事儿，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永生。哎，这个很奇怪了，对吧？这个怎么会在圣殿里边服侍的这些祭司不相信有复活，是吧？不相信有永生，甚至于他们不相信有鬼魂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他们还相信有上帝吗？啊，当然也不会相信了，是吧？那么他们的信仰到底建基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这个自然的是我们想到今天神学院里边有一些新神学派的人，其实他们不相信，有超自然的什么能力，是吧？所以他们不相信有真的神迹存在，是吧？他们用人的理性来解释圣经里边这一些所谓的神迹啊。那么他们说这些神迹呢，都是当时的人啊不太明白啊，误以为是神迹，其实呢这都是一些普通的现象，不过当时解释不了啊，所以呢就把它归结为神迹了啊。现在呢我们科学各方面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，我们不会再被这些东西所欺骗了啊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啊，它不可能是神迹的。这个呢，在教会里边，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系统，也被称为是解放神学啊，或者说是新神学啊，这些的人，这些人当然他也就不再相信真的有神的存在啊，因为神创造天地的话，那么这一切岂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了嘛，对吧？所以，其实到了最后，他们是真正怀疑的啊，不再接受、相信的，是超然的上帝的真挚的存在。所以，他们认为耶稣不过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农民领袖啊，这个民间的一个被推崇的一位被人认为叫做先知的这些人啊，其实他里边根本不是什么。所以，他们呢，最多啊。是被称为叫做文化基督徒啊，他们不相信有灵性，但是呢，他们相信圣经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啊，我们按照这种道德标准来生活是应该的啊，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做人的榜样，这个是可以的啊，是这么一批人。那么这个呢，所以它不是今天教会里边才现代才有的啊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甚至于更早的时候，就有这一批宗教文化人啊，宗教文化人。当这一批人成了教会里边的领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现象。弟兄姊妹，当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当时的犹太圣殿里边服侍的这些人。那么，当这些人不相信有复活的时候，那我们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？所以当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啊，牧师们、神学家们，不相信有复活啊，不相信有神迹，只把做人的道理讲给人听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变成了什么呢？就变成了一个有形无实、有行为无灵魂的一个宗教的躯壳。那么，这种宗教躯壳，它真的能够叫人好好的做人吗？使徒保罗说了，这些人用私意敬拜、主与身啊，追求律法主义，其实呢。在克制肉体情欲的事上是毫无功效的，所以这些人最多做到假冒伪善，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善良，因为他跟善良的源头断了关系，他是个罪人，那么， 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当时的这个圣殿啊，里边的领袖们已经落到了这种的光景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花一点时间啊，咱们再一次把20章和21章连起来来读一下，使我们在这个信息里边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。我们就看到，在这2章经文里边，当主耶稣说把那些恶言后除掉的时候啊，除灭的时候，又预言在21章第6节的时候呢，就预言啊，论到你们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说的呢？是指的这个有人啊评论这个圣殿啊，就是当时的第二圣殿啊，说这是用这个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啊，美食和供物装饰的。那么主耶稣当时的时候呢，在这个。马太福音里边啊，就是坐在橄榄山上和门徒坐在那里的时候，看着圣殿的时候啊，门徒就说：“看呐，这是何等的殿宇，对吧？”那么主耶稣所说的就是下边这句话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说到听到啊，主耶稣说，这里在这里啊，这个你看到这个殿宇吗？你看到这一切装饰的这么美好，这么豪华，这么庄。这个庄重啊，的圣殿嘛，荣耀的圣殿嘛，啊，主耶稣说，论到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，啊，将来日子到了，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啊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想到什么？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说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感受到了什么？你感受到了什么？分享一下。如果这个啊，就是跟另外的福音书里边所说的，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看见啊，因为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，上过橄榄山的人，我们就知道，在橄榄山上，这个圣殿的整个平台一览无余啊。当主耶稣在那里评论说，将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圣殿。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当我们读圣经的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了什么？大家这么安静了，
神恨恶宗教这些外在的、这
太。
些看得见的，最后其实真实的拦阻人来到看不见的上帝面前。
是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直接简单的说，就是神对耶稣对这个圣殿的憎恶到了什么程度？这是对这个圣殿的一个咒诅。在马太福音里边告诉我们，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宗教领袖，他们做了一件事，叫他们在正当人前，他们怎么样？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那正要进去的人，他们也不许他们进去。这就是当年的圣殿和里边，在里边 看上去好像在那里侍奉上帝的这一些人，整个的这一个圣殿系统所起到的效果，就是把天国的门关了，他们自己不肯进去，然后别人正要进去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允许他们进去，他们走遍陆地海洋，拉一个人入教，就叫他们做什么？叫他们做地狱之子，
地狱之子，
所
地
以
狱
在
之
圣
子。
殿里面，在宗教里面拉人入教，却不能得着生命。所以这样的宗教，比那没有宗教的更可恶，因为他们把圣殿、把天国的门直接关了。那么，耶稣看到这些，表面上看起来富丽堂皇，是吧？那么华丽雄伟的圣殿，耶稣的心里边充满着憎恶。这些富丽堂皇的东西能荣耀神吗？完全不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两章的经文。
路加福音第20章。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：“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”他们彼此商议说：“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。”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，于是回答说：“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：“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。”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：“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”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：“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”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，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：“这是万不可的。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，必要跌碎；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”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。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。于是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奸细就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我们纳税给该撒，可以不可以？”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该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当着百姓，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没有孩子死了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娶过他，那七个人都娶过他，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。后来妇人也死了，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。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只是明白了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有几个文士说，夫子，你说得好。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诗篇上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百姓听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路加福音第21章。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，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，耶稣就说，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他们问他说，夫子，什么时候有这事呢？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，我是基督，又说时候近了，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 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。你们长存忍耐，就必保全灵魂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。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。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众百姓清早上圣殿，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花一点时间啊，把这两章的经文就读过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来具体的讨论啊经文的内容。那么继续来看咱们今天的经文。那么第一段呢，我们来看这个撒都该人啊来问关于复活的事情。那么刚才咱们已经介绍了撒都该人是什么人，这里呢很明确的说了啊，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儿啊。那么在使徒保罗啊写到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啊，特别在前书里边就提到了啊，说既然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传啊耶稣已经从基督里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么在你们中间说没有复活的事呢啊。其实当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其实人连人的灵性啊，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啊里边的灵性他也不会相信啊，因为你相信灵性就相信永存，就一定要相信复活，是吧？这个所以呢 当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呢，那等整个对灵界的事情都不会再相信了啊。那么当这些撒都该人他不相信有灵性的时候，那多么可怕的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来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律法里边啊，这个下边有个小注，在申命记第25章的这个第五节这里啊，就说了。为了给死去的兄弟立后呢，活着的兄弟啊，要娶这个死去的兄弟的妻子啊，那么这个他娶了他的嫂嫂，或者甚至其实包括着弟妹啊，生出来的长子要归在死去的兄弟的名下啊，那么剩下的孩子才归自己哈，这个律法里边啊，这个是这么规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说七个兄弟啊，都娶过这一个女人，最后呢，他们全都死掉了。然后如果有复活的事情的话，他们的问题呢，就是说，这七个人都娶过她啊，那么复活了以后，谁来，这个就是这个女的啊，要成为哪一个兄弟的妻子呢？啊，就问了这么个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在很多宗教里边啊，这个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说法啊。比方说在摩门教啊，摩门教，那摩门教是多妻的，那他们有一个理念啊，就是人对妻子的拥有是永恒性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你有妻子，那么到了永世里边，她还是你的妻子。那你多娶几个妻子，到了永世里边呢，复活以后啊，这些妻子永远是你的。那么在伊斯兰教里边呢，更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，他们还相信，如果你是圣战而死的话啊，有70位，还不是72位，永远是处女的女人。来做你的妻子服侍你，对吧？那么这一些人呢，他们都把今世的许多事情投放在永世里，啊，这是人对于生命的误解。所以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在哥罗西书里头啊。就是这一些人呢，他们拘泥在可见的事情上，哦，不对，是这个，是加拉太书吧，拘泥在他们可见的事情上面啊，他们对于今世的事情啊，他们用今世的事情呢来考虑永世的事情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是行不通的。啊，他们徒有智慧之名啊，只是拘泥在今世能看得见的这些事情里边啊。咱们都看过这个多少知道吧？就是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孙悟空啊到了天上去啊，他们把这个天上的景象就想象为地上的君王的系统，这是人拘泥于自己所看见的东西，能理解的也只能在这个范围里边了。因此呢，在这个撒都该人啊，他们想象的天上的景象也跟地上的相似啊，他们把地上的看到的理解延伸到天上去了。那么，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因为通向永生的那门还没打开啊，就不是这个，就是通向至圣所的门还没打开啊，救赎还没做成，所以很多关于永世的事情呢，在旧约圣经里边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，所以那里只是神用他自己的智慧大能，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又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啊。那么灵界的事情和世上的事情呢，是常常通在一起的。 是吧？而子民呢，他们只是在地上啊遵行律法，他们就在应许之地得以长久平安。那么这里并没有特别的提到永生，虽然在律法里边有提到新天新地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到那里去，并没有明确的说明。所以呢，当时的人对于永生的问题不了解啊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哈。所以这个，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啊，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呢？对吧？因为旧约圣经里边呢，并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说明，进入永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那么只等到主耶稣自己来了啊，才说明这件事情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主耶稣的回答啊就很清楚了啊。第34节，主耶稣说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呀、啊、是有娶有嫁的。其实有娶有嫁，大家要注意啊，这个只是在肉身的关系上啊，是在肉身的关系上，这个跟灵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，这只是肉身神创造的啊，男人和女人的区分。只是在肉身上，灵魂其实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啊。圣经说，起初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，就是说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是吧？也就是男人和女人都共同拥有上帝的形象，而这个上帝的形象的灵魂是没有性别的，这个性别只是在肉体的部分才有性别，那么神奇妙的作为呢，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延续人的这个生命啊，产生后代啊，这个，那么这里说呢，到了天国啊，唯有算得配得那世界的人，欲从死里复活啊，不再去嫁娶了，因为不能再死了。那里是永生的，所以呢，那里不需要什么呢？不需要再生人了。也就是说，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，也就是神要为自己到永世里边预备的人数够了啊，那么就不需要再有了。所以，人类的数量的增加是用生育的法则。那么这个是借着肉身的结合啊，完成灵性的延续。那么到了天国的时候呢，人不需要再产生后代了，数量不再增加了，所以神不再给人有性别的区分，男女到天国里边灵性是一样的。所以这里就说呢，乃像天使一样啊，不再有这个性别，因为天使神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天使以后，神不需要再增加这个数量了。那么人类也是这样啊，够了一定数量以后，神就不需要再增加了。因此，在天国里边没有我们今天属物质的肉体的这个身体，神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，永存的身体。强壮的身体，这里似乎感觉到男女的身体是一样的，所以再也没有男女了。这是复活之后的情况，是吧？所以人不能再死了，所以人数不会减少啊，所以呢，相对来说也不需要再增加了啊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得救的人数有多少，永世里边将永远是这些数字了。所以我们成了这个复活之后啊。是成为神的儿子，不再是人和人产生后代了。所以，至于死人复活啊，死人复活，这里说了啊，这个荆棘篇啊，摩西说的，亚伯拉罕是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这个就表明了啊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啊，也就是说。神不单单是历史上，或者是现在死去的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现在的啊神，不是过去的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而是神是现在的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活在神的面前啊，这个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，对吧？他用的是现在的时态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就说明啊，这个神在神那里啊，人都是活的，这就表示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。到了神那里去，不再死，都是活的。所以在神那里呢，神拣选多少就是多少，不需要在神那里再增加人数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是主耶稣对复活的事情啊，来解释天上的一个，是我们看到天上的一些法则。那么当然，具体是什么法则，神不需要，也在这里也没有。完全的是我们明白，对吧？神只是说一定会有复活的事情啊，一定会有复活的事情。那么同时呢，复活的身体跟我们今天的身体不一样。这里也暗指我们啊，就是到天上去以后呢，用咱们的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不再繁衍后代啊，不再繁衍后代，而是完全是。固定的数字啊，一直到永恒，那是怎么样一回事？我们不知道。那我们呢，能理解的只是现今的时代，对那个世界我们不能理解，那就我们用信心来接受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只拘泥于眼睛所看见的，我们才信啊。这个未来的事情我们不信啊。就好像我们说毛毛虫啊，在这个茧子里边的时候呢。它没有性别，只有破茧而出，它变成了蝴蝶的时候，它才开始产生性别，才开始产生后代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到了永恒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再有性别啊，这种变化，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啊，就像在一个茧子里边的毛毛虫，它很难理解飞出去的蝴蝶是那个样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只能用信心等待这件事情的到来。好，关于啊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了，我们就不再累述了。这个包括啊教会这个圣殿里边的人居然都不相信复活了啊，这个对当时的圣殿啊，刚才咱们讲到了，就是主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，这就表示说这个圣殿只剩了一个华丽的躯壳。里边实质上的东西已经与上帝无关了，甚至于成了一个蛮族人来到上帝的一个负面的存在了啊，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某一些的情况会不会也落到了这种地步里边呢？其实我个人感觉是大有人在的。有什么问题，弟兄姊妹随时提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那么说到这里以后呢，主耶稣就忽然间反问了一个问题啊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对吧？那么这个大卫的诗篇里边啊，这里其实就是诗篇110篇的第一句话，知道吧？就是主对我主说啊。”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啊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那么主对我主，这个我主指的就是将来的基督啊。那么大卫，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大卫又称他是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这里就说了，大卫既称他为主。啊，这个主就是，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边呢，实际上它就是耶和华，啊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其实这两前后这两个字呢，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啊，主对我主说，就是耶和华对耶和华说，对吧？这个他怎么又成了大卫的子孙呢？啊，所以在这里边，其实我们简单的答案，因为。这些人他在这里这个问了以后呢，百姓听的时候啊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防备文士。”这里边大家都没回答这件事儿， 也没有人问他怎么解释这件事儿。其实这里就是按照肉体说啊，在这个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按照灵性说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神的儿子是永存的，是吧？肉体是暂存的，所以道成了肉身，成了大卫的子孙，那个子成了大卫的子孙只是肉身而已啊，但是灵性他是永存的上帝的儿子，是吧？这个上帝的儿子也这个关系呢，也不是永远的关系，是在这之前的时候，他是与父神、子神啊，这个与圣灵是同尊同荣永存的神啊，只是在救赎人类的时候才会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生你啊，其实就是你要成为我的像儿子一样的身份的角色。今天我们确立这个父好像父与子的关系啊，并不是从那个我今生你的那个时候，子神才出现，不是的，是在那个时候确认了一个，他们好像人间的父子关系的那样的一个关系，这就是诗篇101篇啊，这个110篇所这个表达的那个意思。所以其实这里边呢，主耶稣仍然是在强调一个现象与本质的问题啊，道成肉身，这个肉身大卫的子孙，这是一个现象，对吧？本质其实它里边的灵性是永存的上帝本身。好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？那么百姓听的时候，耶稣就对门徒说了，你们要防备文士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句话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在马太福音里边，耶稣还提到过，主耶稣啊，对门徒提到过另外一个防备，防备什么？门徒上船忘了带饼，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
假冒伪善。
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啊，防备法利赛人的教。那么后来就是防备他们的教训，对吧？其实就是防备他们的假冒伪善。啊，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要防备文士呢？因为这些人啊，他们是研究学问的。那么他们喜欢什么呢？穿长衣游行，在街市上人为他们安，喜欢会堂里的高位，宴席上的首位。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他们追求什么？是追求人对他们的尊重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不是、啊、圣经啊，在评论这些人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们追求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。他们来研究这些文士啊，他们来研究神学，研究圣经，研究神学，目的不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神，目的不是更好的了解神的心意，而是他们做学问要拿学位，要得到人的尊重，是吧？要戴上方帽子，穿上黑袍子。当然戴方帽子穿黑袍子的人不都是追求这个东西的，可是呢，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他们写论文，发表各种的这个学说，对吧？很有学问。那么这些有学问的人就受到人的尊敬，受人的尊重。那么他追求的是这个东西，对吧？ 所以主耶稣要叫我们防备这些人。那么防备这些人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就是你们不要追求这些东西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不追求这些东西，是不是表示我们就不追求学问呢？是不是？主耶稣是鼓励我们叫我们无知吗？当然不是。主耶稣是要叫我们知道，我们追求真理的目的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真理？不是为要求得人对我们的尊重，啊，不是我们要求得拿一个什么样的高学位，然后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夸耀，而是那些东西应该是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了解神的心意、遵行更好的遵行神的旨意而去做学问。而不是求学位、求地位、求名誉、求别人对我们的尊重。那么当时的这个文士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：就虽然他们很有学问、受人尊敬，可是呢，他们里边没灵性，不真实的追求神。这个就是耶稣所最憎恶的。我们今天通俗的话就是说。这些宗教的外表，搞这些宗教的外表，所以咱们中间有热心服侍基督、服侍主的人啊，我们也有很多人读神学。我不是反对大家求学问，我是主耶稣也是，我相信主耶稣不是反对我们求学问，而是要叫我们留心我们求学问的目的在哪里啊？是为了我们得这个穿上长衣啊。这个在街市上叫人家怎么尊敬我，问我们啊怎么样？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在什么里边，我们高高在上吗？对吧？但愿我们不是这样。所以在这里边呢，主耶稣的跟这个当时犹太人的对话，其实就在反映一个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问题。那么到了第21章啊。在一开头的时候，主耶稣正在讲话啊，就抬头一看，看见财主啊把捐献投在库里，那当然是投的数量很大，是吧？财主嘛，是吧？投的数量很大。下边呢又看见一个寡妇投了2个小钱，2个小钱是多少钱？啊，有人说这个什么啊，这个并不重要，它具体是多少钱，总之是很少的钱，是吧？然后主耶稣就发出评论了，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都多，还要多，因为众人是自己有余啊，拿出来这个投在捐项里的。”但这个寡妇呢，是自己不足，然后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她是一个穷寡妇，啊，无依无靠的，她把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。下边没有更多的评论和回应，主耶稣只讲了这么一句话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讲这些话。目的何在呢？他要向众人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是鼓励众人把他所有养生的，我们把房子、车子都卖了，全部捐献给教会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相信不是。那么主耶稣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也要看圣经的。上下文，你看，接下来的事就产生对比了。那么显然，主耶稣对这个寡妇是赞赏还是贬低啊？当然是赞赏，对吧？对吧？主耶稣赞赏了这个穷寡妇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了解啊，这个穷寡妇，她穷是她外在的穷，是吧？ 可是当主耶稣说他头上的比众人都多的时候，其实就另外指向了他的内在是丰富的，对吗？所以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穷寡妇，他凭为什么他会把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呢？这就表示他内心的丰富和他对神的信赖，他相信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他爱主，他内在的信仰、内在的信心的丰富和他外在的贫穷形成一个反差。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的这个圣经里边路加记录的，就跟这个上边的这个穷寡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。这个对比呢，就是有人谈论圣殿了啊，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。那么，当我们装饰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个外表，对吧？这装饰嘛，啊，这是外表的，是美丽的石头啊，各种供物，那都是非常好的材料，对吧？来装饰的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：“论到你们看到的这一切，就是这个圣殿啊，周围的这些美好的、雄伟的、华丽的这些东西啊。”将来日子到了，日子到了，结果主耶稣讲了这个话，不到40年，啊，大概36、7年的时候，这个就日子就到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就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也就是说神，耶稣咱刚才讲了啊，对这些华丽的外表。而里边的撒都该人，里边敬拜侍奉的那些祭司，都烂到一个地步，连复活都不相信。也就是说，这里边根本没有神的道，没有实质的生命，更没有永恒的东西在里头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圣殿只剩下了一个美丽的躯壳。里边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，没有任何的真理在里头了，所以这个圣殿就变成了一个欺骗，这个圣殿就变成了一个拦阻，所以这个圣殿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厌恶侍奉上帝，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华丽，可是呢，里边是贼窝，所以耶稣洁净圣殿。就是表面上是如此之辉煌，而实际上里边是贼窝，所以耶稣才从这个内心里边啊，对这个圣殿的憎恶、厌恶啊，这个甚至恨恶啊，它的存在是一个灵性的耻辱，所以这个寡妇就跟这个圣殿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这个寡妇是外在的贫穷，内在的丰富；这个圣殿是外在的华丽，内在的空虚。所以，虽然这里对这个寡妇没有进一步的评论，我相信，正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，是吧？这个拉撒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。主耶稣说：“当然，这是个比喻啊，他就进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而那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丰富而内在没有永恒生命的人，他却到了永远的沉沦里头去。那么在这里边呢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啊，这一个穷寡妇，她之所以能够把她养生的，她连自己生命都不顾啊，这个投在箱子里。”相信他是把自己的命都交在上帝的手中， 那么我们相信主的应许，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我都加给你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外表上贫穷、内在丰富的这个寡妇，要比这个外界辉煌、里边一无所有的这个圣殿要有价值得多。这个呢，就是关于咱们今天啊谈到外在和内在宗教与信仰、知识学问和真理中间的对比。我相信这个对咱们今天教会已经发展了2000年了，有非常深刻的提醒。很多华丽的教堂，人喜欢去，对吧？很多神学家的书人喜欢读，对吧？慕名而来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但是在这个这一些宗教的外表的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人到底追求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很重要。主耶稣不断的在提醒我们。那些东西是神所恨恶的，是神所憎恶的，是神要毁灭的，是神要咒诅的，就是那些有华丽的宗教外表而没有灵性的实质。所以神不在乎外表，神看内心的本质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当时的犹太教、以色列的后来的发展，接下来呢，主耶稣谈到未来要发生的事儿，当门徒问啊，将来什么时候这发生呢？那么主耶稣提到两个日子，一个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，一个是世界末了，这个世界被毁的日子。那这两个日子都有极大的灾难。那么第一个灾难呢，是指的犹太人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以色列被赶，犹太人再一次被赶散了全世界的时候，那个灾难。这里所说的，不要赶上冬天啊，不要赶上那时候怀孕带孩子的有祸了，是吧？这些都是指的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的时候的灾难，这个不是世界末了的灾难，这是主后70年到130年这个过程当中，犹太人神的子民啊要受的灾难的预言。那么看到耶路撒冷被围困啊，就知道他要成为荒场的日子到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主后70年发生的事儿啊，然后一直到130年左右的时候啊，这个就彻底的完成了啊！耶路撒冷以色列几乎没有犹太人了，直到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啊，外邦的日子满足的时候，这里说的对吧？然后他们还要再回来，然后耶路撒冷要再复兴啊！这个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有预言了，看见无花果树又发嫩长叶了啊！这个以色列又回来了，那表明主世界末了啊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。那么现在我们都看到这两个日子都已经发生了。啊，只不过世界末了这个日子呢，还没来到啊，现在正在这个过程里头。下次回来呢，我们再来看啊，主耶稣关于回答门徒啊，这个世界末了，这个不在这个圣殿的被毁和世界被毁的两个预言，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好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呢，差不多就到这里啊，就到点了。我们的查经先停到这儿。那下次回来呢，我们就从21章的第七节啊，21章的第七节，我们继续看世界末了的预，这个圣殿被毁和世界末了的预言。